好，各位大家上午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美债。这也是这周应该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因为上线美债到这个2007年以来的高位，这个债市一紧飞，政策呢给市场搞了两波的这个操作啊，但最后发现美债利率还是又上来了。所以整个这周里面说跟大家聊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对这个。第一，美债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上了这么多的一个看法？第二的话，大家也都很关注后面会怎么办啊？是否引发这个更大的这个宏观的收紧，或者流动性的封锁等等？第三呢，下周五应该也是这个 Jackson Hole，我们也会去这个简单展望一下啊，就是对今年的这个 Jackson Hole 啊，沃什会大概怎样的一个发言？以及对市场来说的话是怎么样一个影响？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翻译应该是对的吧？现在说到这个美债的偿债利率，它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上行啊？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切分方式，你把偿债切成这个期限利差和这个2年美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7月份以来的话，偿债利率一共以10年来说上了35个 BP 啊，从这个4.38到这个4.73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然后2年的话是贡献了13个 BP，那个利差的话是贡献了差不多23个 BP，所以整个这个上行还是以期限利差的贡献为主导的啊。那2年为什么上？2年这部分上行基本上。或者说超过100%都是由这个油价贡献的。我们可以从右边角度来看啊，其实7月份以来，2年美债利率是先下后上的，而它先下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这个蓝色的线啊，就是这个 TIPS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7月份以来美国的经济数据其实不好的，非农是大幅低于期的，零售销售也都是大幅低于期的，而且这两个是转负的数据啊，这个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2年的 TIPS 啊，经市场对这个2年的利率预期的一个定价是不断的往下掉的。但与此同时啊，由于这个后半月油价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上行啊，使得我们也看见说通胀预期带着2年美债可能又跟着这个走高。所以油价的话是导致2年美债利率上。导致对这个10年有一定贡献的这原因当然，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期限利差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阶段的话，主要还是一个期限利差的走破，导致的这个偿债美债利率的一个明显的抬升。那期限利差为什么会破呢？我们主要是按照排序来讲，其实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日元的这个汇率问题就是。日本对于汇率的一个干预，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抛售美债的这个担忧。这个事情其实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发酵过一次的但8月的这个下旬为什么又要发酵了呢？18号凌晨4点的时候，美国财政部是公布了这个 TIPS 数据，这个数据里面的话，是看的这个日本所持有的美债从2月1.24万亿的这个峰值持续回落。掉到了1.14亿万亿6月掉到了这个1.12万亿而且这个是5、6月的数据，这数据只会更惨，因为7月还有这个汇率干预按照他们官方的一个表述的话，汇率干预应该在一个800到9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再叠加上这个本身的这个估值的变化，它价值的一个变化所以7月公布的这个可能会是2019年以来的一个新低那我们知道，就是日本现在是最大的外国官方持有，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中国也一直在这个减持美债，如果日本在因为汇率问题，它不得不继续去减持美债，那这个对于市场来说意味着美债的这个抛压会更大，而且这种抛压是来自于这种初期的官方的投资者的。这种都是我们一般定义为叫惰性定价者，就他对价格没有那么敏感，就跟这个养老金一样的，我买进去就放了，我主要就是做一个现金管理他没有这个就是特别短期的这种业绩而当这些人把这个债券给就是减持了之后， 那你去接盘的一定是就是像这个对冲基金啊，像这个公募管理人啊，这些对价格啊更敏感的投资者啊，因为他们的业绩考核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会导致美债的波动率放大，也会导致说啊公这个就是那个敏感性的投资者向美债要一个更合适的溢价，更容易让美债利率往上。这个日本这个问题本质上来讲呢，跟美国的问题是一样的。日本财政的问题就是这个美国财政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就是七月的这个操作中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如果说是不可持续的话，它会引发这些市场对于这个。日元汇率的，日元信用风险的一个担忧，对日元信用风险的这么一个担忧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日本至少在长期来看，不得不去抛售美债。它只要出现什么呀，就会引发大家对于美债的这么一个担忧所以财政不可持续，其实跟美国财政不可持续，它本质上讲的是很容易泡沫。这个其实说的宽泛一点的话，就是大家都在担心美国。就美元体系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不可持续性的问题，这第一个就是这个日元汇率的问题，这个其实是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催化的一点吧，因为18号你确实出的这个七月份的数据，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这个其实是炒冷饭，对美债困局的这么一个担忧，我记得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说了。2008年次贷危机，这个美国的债务垒起来该怎么办？08年那个时候债务就已经垒到了往二战那个水平走了。然后2020年的时候又开始2023、2024年又开始交易跟担心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你又可以进了去担心这个事情。25年有大美利法案，那今年被这个事情而担忧呢，其实会更也不能说无厘头，就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催化吧。如果你一定要说有个特别明确的话，就是上周发那个那个周报里面就福禄寿里面写到了说美国都在做对美国的总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债务要突破40万亿了，当时他写的时候39.3万亿，然后就是在20号还是19号的时候都突破了40万亿。当然，也有人在担心这个，也有人在担心这个，就是七月份财政月报发现说这个赤字率赤字是到一个新高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存量的问题，因为你赤字肯定越来越大，你总债务肯定也是越来越高只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数字节点，比如说40万亿，又让大家会进一步的担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事情肯定还会发酵。而且大概率会发酵两次一次就是你到达这个40万亿债务上限的时候，特朗普需要去跟民主党达成一致怎么去提高债务上限。但不管你提高，你怎么去提高债务上限，最后的方法肯定是去把这个债务上限往上提的嘛。所以大家又会去担心你现在提41万亿，比如提到46万亿，下次就46万亿，提到一个50万亿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没完没了，并且一定是加速的嘛。因为你的融资的这个利率现在是高于你经济的一个增长率的这是个 R 大于 G 的问题，你再往上就是债务螺旋了。第二呢，就是这个有明年肯定是有政府停摆问题的政府停摆的是的，就是你又要去跟民主党说这个我要怎么怎么花钱，那民主党肯定又会同样的方法跟债务一样，他会去卡你，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都有可能让市场再度去。交易这个美就是美债不财政长期不可持续的那个问题。第三个呢，有点争议的一个点就这时候说我们看这个彭博的一个调查它其实也都就是一个应该是 Morningstar 的一个数据，说到说这个债券基金今年是在减持美国国债，增持这个美国的信用债。那么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的是这个今年以来国债的供给相比于信用债来说，是不是都要收缩了？所以这俩其实可以从一些相对表观的趋势上来看，就是这个 CSP 这些的发债其实是现在已经跟这个国家抢钱了。 之前这个大家说 K 型经济是 CFT 啊，就是 AI 经济带给传统的经济强点，形成了这么一个 K 型分化啊。现在这么一个 K 型已经从传统的私人部门实体蔓延到了这个就是政府部门这边的。当然这个有争议啊，因为有些银行它的这个测算显示说好像它的资金能不能办，所以我们是把它从排序上来讲放在最里面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怎么办呢？债务，偿债利率这么高，是需要去 tackle，肯定是需要的啊。所以从费森特、特朗普还有这个沃什的角度上来讲，可能都去想办法的。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两个办法啊，短期呢就是给伊朗跪下啊。现在来看的话，确实他是需要给伊朗跪下的。如果说这个节骨眼上油价真的往上失控，都不说这个大多的中期选举的问题了对特朗普来说，他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美债和这个美元可能就只能够稳定。如果油价飙升，正常逻辑来说，你保美元美元不应该是要去加息，而且可能是为了应对供给冲击、油价冲击带来这么一个滞胀风险，你可能需要去做的是一个2022年那种模式的一个加息，因为油价又要失控了。但你这个时候再去讲它不像当时是拉起来你是这个利息负担的问题刚刚体现，你现在再去加的话，可能市场是根本就小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分区选举的这么一个方式，当然这个不一定选定是特朗普想要去这么做也有可能是分区选举的结果太差了，导致他不得不去这么做。当然这个目前来看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其实也只能说这是一种情景假设，能不能够实现，我们或者是可以左侧判断，只能够在右侧去应对的。就中期选举，目前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会输啊，这是第一呢，这个大概率的事情目前昨天晚上拉的是民主党横概率是47%然后民主党就是拿下众议院、参议院，还是留给共和党概率是30%。想要让共和党维持一个很小的优势，这个只有13%的概率。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从化选区这么一个事情的情况下，所以其实目前的这个选票本来都很不利当然也不丢人啊，因为一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历史上都是选举。其实大概率都是在丢众议院的10%的概率是能够实现在众议院的一个席位的扩大，但如果输掉了东西选举会是情况呢？是看你输的多还是输的少的。如果输的多像2010年奥巴马那个样子的话，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方就在野党派会跟你漫天要价，那放到现在就是如果你在众议院丢掉了大的席位的话，民主党会跟你漫天要价。你想提高债务上限是吧？你也得1、2、3、4。按普来说的话，他就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那可能会有新一轮的关彩的，这个时候就炸了。当然，如果不同意的话，也会炸但是另一种方式，就是会陷入财政就简单来说，就是你想喝奶茶，我想喝咖啡，最后我们两个就这件事情一直吵，这个就是真正的没有一个，最后就是。谁也别花这个钱。那这个放到2011年8月份就是财政宪法，当时就是民主党被迫跟共和党签下了这个预算控制法，未来10年要削减1.5万亿的赤字所以我们从这个右边这个图上来看，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赤字率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善，而且这段时间经济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因为这个就是财政悬崖美债由我们迎来了一个这个显著的下行就是8月当月实在是下了60个 BP 到2.2的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是从3.4掉了190到1.5的当时还有这个欧债危机和美联储的 QE 它是一个就是三个因素共同的所导致的那这个为什么请财政会导致偿债利率有明显的下行的第一肯定是改善财政纪律的嘛，第二个呢这个是增大衰退风险的，第三 它每年可能有了一个更合理的降息的理由，因为经济明显往下了啊，紧财政导致的，宽货币的这么一个预期，这就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那真正在执行的擦屁股的人呢，其实还是贝森特啊，贝森特，19号的时候说我要用这个，我要去买这个10年期以上的长债，预期规模是20亿啊，可能会到40亿啊，到时候就是我可能每一次的操作会在40亿以上，但整个事件的效果，它这个公告的效果其实也就一两天啊，因为就是你知道华尔街在想什么的同时，华尔街也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算一算你就会。40亿的这个就是回购操作，第一，相对于40万亿的债务来说是杯水车薪的啊，就算是跟当期的这个净发行量相比，也就占一个10%的比重而已啊，这个是你把这一部分加在了原有的回购里面的啊，所以就是收效还是就更多是一个预期层面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发生之后的话，当时是走让美债的曲线走了一个这个。不平的啊，短端上去，然后长端下去，但随后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它还有一直的走势收盘，因为后面油价又上去，再加上第二次贝森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市场发现就是，哎，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招了嘛。我记得当时在推特上看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罗宾写了一个说法，就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之后黄金涨了那么多呢？第一是暴露出来说。美国当局还是担心这个赤字啊，这个债务往上的这么一个问题的。第二，他又不想真的去解决，他也不想去强调这个就是财政的一个纪律，所以出现了一个结果，就是市场发现说，你也只能够就是做这种就是比较边际上的动作啊，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那你最后一定是一个都得不到，所以这个是贝森特的操作。而且贝森特的这个操作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可能也会导致紧货币，就听起来可能比较抽象，但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知道，就在耶鲁那个时候，你的 TGA 账户，就财政部的这个现金一个规模，其实是6000亿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0000亿，啊，一个是你这个通胀的问题，啊，你的这个整个经济体的通胀率还是偏高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短债发行的占比越老，你要不断的去滚动续购。所以你账面上的这个现金就得是更多的啊，这些钱你看着好像是静态10万亿这不动的，事实上它每天都有大量的这个流入流出啊，就这个资金 over 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你都是短债的这么一个就是发行和这发行，所以你的 TGA 会有个系统性的抬升，而同时美联储 RMP 也差不多结束了，现在是个。说好一点的话，就是不缩表也不扩表的状态，啊，但是你 TGA 在涨的同时，你的准备金一定会往下，啊，这个一定会意味着，目前的来说的话，就美联储给市场的一个净流动性的投放是受到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说他继续要去用这个，就继续去增发短债的话，最后他是替沃市一程度上完成了这个缩表的操作，当然他这种缩表是很结构性的，他不是让美联储的。这个总资产代表下，它是在负债端里面去调节后，把银行的准备金抽给了财政部的现金储备。那这个就是贝森特的招啊。就沃什有什么招呢？啊，沃什我们是放在这后面，因为沃什是真的是我们会比较担心他的专业能力吧。啊，大家都会说加息会不会有办法？理论上来说啊，或者说站在这个台上的人是鲍威尔的话，我会说有。啊，但是鉴于7月沃什 FOMC 上这么糟表现，我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啊，就理论上为什么它可以让这个曲线走平，把长端给压下来呢？啊，就是比如说它在9月选择去加息，那这个时候去说明的就是我是前置加息，我不是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那这样的话，远端的加息预期其实就会在近端兑现。就是我一直担心你未来加，现在你加了之后利空就出尽了，远端利率就下去，这个会给未来经济更大的一个下行的压力啊。那这个是因为你加息了嘛，大家会觉得经济很差。第三的话啊，你 这个可能是可以给特朗普给背身的划清界限。你看我是独立的吧，我想加息就可以啊，特朗普不会阻挠我加息。当然如果他真的要加息的话，我内心还是认为他会直接给特朗普说啊，说我可以通过加息前置加息的方式把强大电力给压下去，不会啊让这个中心选举难看的，反而会救你的东西。但我觉得沃什反过来讲，为什么我又觉得这件事很难做，它是理论上可能一个操作的。觉得沃什第一没这个胆量跟特朗普说，第二没这个能力去真做到啊，就释放前置加息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专业的啊。从七月 FOMC 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又担心说啊，他能不能够说清楚这件事情。第二啊，这个其实跟前瞻不做前瞻执行是矛盾的。你说前置加息就是说我把加息给挪到了前面，那你应该按时不加了，那你不是不做前瞻执行，你怎么去做前瞻执行的？所以沃什一定程度上你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第二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特朗普不一定懂或者理解沃什这个操作是在干嘛啊，他就在特朗普看来就是你加息的话，那一定是更大的这个，就我们专业点，更大的这个财政利息的负担啊，以及说对经济、对中期选举更负面的一个影响。而且是确实也不能说真的保证说他能做得到啊，就理论上可行，但是这个对于沃什自己来说有比较大的竞争。所以虽然说确实加息是一种方案啊，但是如果这个主席是沃什，我觉得这个只是一种很理论上的方案。他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怎么干。那最后还说一下这个 Jackson Hole。Jackson Hole 今年还没有出这官方的时间表，但参考历史来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上午的10点左右。那这次主题的话是这个掌握金融创新啊，就支付体系的这个问题。啊，不过主席的讲话当然可以跟这个毫无关联了。鉴于这个七月还是那种非常糟糕的一个发言啊，我们其实会担心他上门礼的这个形象是会进一步被强化的。所以 Jackson Hole 从沃什自己来说呢，他需要一次给自己证明啊，说自己有专业能力这么一个。那这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不要接问答，不要接 Q&A 环节，讲完话就走啊。那当然这个也不能够排除说市场不会对他的一些这个用的词或者一些句子啊来捕风捉影。所以正常来讲啊，这次会讲些什么呢？因为他放弃前瞻指引啊，所以他应该不会讲更多跟这个啊短期要干什么什么相关的一些事情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很强调说啊我还有工作目标啊，把七月份自己丢的一些这个专业性看能找回了多少。第二个的话，那些假大空的事情啊，长期改革、美联储的改革啊这些啊，这个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偏派的交易，因为如果他继续去说 AI 会提升全球生产力，我可以带来高增长、低通胀、低普斯曲线啊，就传统的这种货币政策框架是有问题的啊。我觉得非低普斯曲线它可以往外移，如果是跟你讲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市场还是会觉得说啊，他是觉得 AI 长期带来通缩，所以会去降息的。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更多是一个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然总体来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对市场的影响还是难以变得，就是难以带来一样的紧货币或者流动性充足的交易的啊，主要还是就是它一个是它专业性的问题，第二个是呢它还是收集不到成本的问题。对于 Jackson Hole 的话，我们觉得对市场的影响还是偏正面的啊，容易带来美元流动性的改善和这个那种信用的这么一个恶化。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